弟兄姐妹平安，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我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被一些小的病痛折磨到一个程度，其实是很小很小的麻烦。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只有在不健康的时候，我们才体会到健康实在是很重要。常常半夜没办法睡觉，常常在喝水的时候都感到痛的没有办法，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现在总算健康一点。所以我今天的讲题是跟健康的教会是有关系的。那如果问你，你要长得漂亮还是要健康，你一定跟我说我都要。那如果两样东西要一样怎么办，只可以有一样怎么办，我告诉你一定要健康。为什么你知道吧？长得丑没关系，可以整的，你知道吧。Rick Warren 华克里牧师在《标杆教会》的这本书当中，他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ssue， 21世纪的教会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21世纪的教会，这是21世纪教会，应当是一个什么，不是增长关键，而是健康是关键的教会。只有健康的教会才是一个会真正成长的教会，只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才是有生命力的教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它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它就会自然的增长，自然的成长，而不成长它就有问题了。那今天我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把 IMS 建造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早期教会给我们设立了十个方面。这段经文有十个方面讲到健康的教会，十个方面表达了健康教会的基本因素。第一个，圣经说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要有使徒的教训。一个健康的教训一定要有使徒的教训。为什么是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是曾经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人，只有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生活过、经历过、看过他死里复活、看过他曾经行神迹奇事、亲耳听过他教训的，才能够真正明白他、经历他，并把他的信息传递下去。所以彼得后书说什么？是曾经亲眼见过他的荣威啊，这些人。所以是使徒的教训第一个方面，教导真理。健康教会要教导使徒的真理。第二，他接下来说什么？彼此交接掰饼。彼此交接，希腊文一个字 koinonia， 什么意思啊？团契。一个健康的教会是要有团契的教会，是一个 fellowship， 是一个彼此分享生命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要彼此相顾，在主内的肢体，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我们如果不能够彼此相顾，我们就有问题了。那今天很多时候我发现彼此相顾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做夫妻的还彼此不相顾，还彼此要对付对方，更不要说在教会的时候，对不对？第三， 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说什么？要祈祷，祈祷。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教会的祷告会人最少，教会的祷告会最没有征战。我们礼拜天早晨会前祷告的时候，今天五个人，两个牧师加上一个牧师娘，还有两个主要同工，五个人。如果我们这些牧师都被fire的话，就只剩下两个姐妹孤单的了。一个健康的教会是要祷告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劝你啊，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什么？前书说，第一要为万人祈求啊，恳切的祈求，是恳求祷告祝谢，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是可悦纳的。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微博上发东西啊，我今天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对不起我这么说啊，你们肯定会批评我，有人说你怎么，我们是运用现代媒体在传福音，一旦过度依赖现代媒体的时候一定是个陷阱。我告诉你，魔鬼很愿意你用现代媒体去传福音，但是他不愿意你彼此相顾，他不愿意你花时间好好祷告，他愿意你在微博上发消息，哎呀感谢神，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微博上一还阿们，一天到晚24小时就是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烦不烦啊？我决心要退出你们这些群，因为我最少有十几个群，你想想看，每一个消息出来就是一万个阿们的话，你死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说，圣经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只有爱心能造就人，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不单单在古时候有用，今天看来魔鬼是用新的方式来诱惑我们，让我们迷失。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迷失了，我们要建立健康教会没有可能了。第四个，圣经，我其实这节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怕，我想跳过它，因为43节说什么？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我们中间很多能 Pentecostal 能 Charismatic 的人怎么办？所以我有点想跳过去吧，但是跳不过去啊，因为圣经这么想的。一个健康的教会，早期教会，初期教会就是有神迹奇事的，对不对？圣经是不是这样？那有人就说，哎，那是使徒时代，今天我们不是使徒时代，所以我们就没有神迹的。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我亲眼看过神迹，我经历过神迹，因为我看到这么坏的人可以被上帝改变。而且我告诉你，我最烦他了，我在神学院最烦他了，你知道吧？他一见面，我烦他只有一个理由，一见面就跟我讲方言，叽里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我最烦碰到我就是高言大志，要么就是讲方言神神叨叨的，他就是这种人的。但是我告诉你啊，耶稣基督昨天今天明天是没有改变的。今天如果说我们建立神的教会，我们没有看到有神迹存在，这不是神的教会。什么叫神的教会啊？就是有神迹的。初期教会有神迹其实今天还会是有的，因为神是没有死的，不是死的神，是活的神。第六，44节说什么？44节说，信的人在一起，凡无功用合一。如果你去台湾，我相信台湾很多牧师可以跟你做一个伟大的见证。什么？合一成为台湾教会复兴的基础。台湾教会经过10年的合一的运动，今天很多不同的宗派可以坐在一起开祷告会、牧者联谊会、传福音的聚会、布道会，因为合一。所以复兴，教会的复兴来临，今天我们也要复兴。早晨看到四个弟兄站在那里祷告没有啊？少了一个，我最好还有个老外就好了，还用中文。第一个台湾人，第二个香港人，第三个大陆人，第四个新加坡人，最好以后再加上 Chris 在不在，以后我把你也拉上。第五个老外讲中文，这不是一个 symbolic unity， 这不是一个单单 symbolic 的东西啊，因为合一是神的心意。圣经里面说他们合一到一个程度，凡物公用啊，他们合一到一个神，一个 程度，信的人都住在一起啊，都在一起啊，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个方面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困难。那我刚刚从那个上周在吉隆坡开一个世界会议，那我一个回来之后，我跟 John 就说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说 denominationalism 已经过去了，宗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进入到真的是进入到这个世代的教会，进入到后宗派时期。后宗派时期是什么？在一个教会里，你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神学思想，但是能够求同存异。你看到各种不同的背景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我觉得 IMS BRCF 是最能够代表这个合一，这么一个 post denomination 的这个 unity 的这么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不单单是海外教会的方向，这也是中国教会的方向。超宗派、跨宗派、后宗派时期不再强调某一个宗派，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后宗派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时代的时候，人对于宗派的 loyalty 越来越低啊，但是人对于牧者的 unit 这个 loyalty 还在，对于牧师的 unity 还在。所以一个教会它更重要的已经不是说到宗派的神学思想怎么样带领了，不是这样的了，而是牧者的 vision 来带领。接下来他们说什么？并且卖了田产，45节，家产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接下来就是什么？奉献。而且是奉献慷慨到一个程度是什么？他们是卖了田产的，卖了家业的，卖了他们自己所用的东西奉献给神的。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华人教会特别特别严重，那我必须也谈了，但未必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这个观念啊。我们认为就是这是我奉献的，我们很多时候会哎，这是我奉献的啊，你们怎么用啊，你不要乱用啊。哦，我说小心小心，是你奉献，但是当你奉献了之后，这就不是你的了。你可以不奉献，真的，我真的劝你们，如果你有这个疑惑，你真的，我鼓励你不要奉献了。但是你奉献之后，你要知道这是神的了，就不是你的了。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华人教会这个观念很严重啊？我奉献的，所以我要控制的，我要指导，我要那个，这是有问题的，这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奉献之后，这不是你的，是神的，所以呢，是神来主导，透过长老、牧者来带领教会的方向，而不是如果每一个会众都说，哎，这是我奉献的，我觉得教会应该这么做；另外一个会众说，哎，这是我奉献的，我觉得教会应该那么做，那就乱了。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会众的需要是这样的。我说你等一等，什么叫会众的需要？你代表一个人，是你们一个家庭？还是10个家庭，还是100个家庭，还是1000个家庭，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很重要的，需要把它什么改变过来。46节，第六个方面说什么？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很切的在圣殿里，在殿里啊，在殿里干什么？敬拜啊。所以一个健康教会的第六个特征是什么？敬拜。敬拜天天恒心的在圣殿里，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今天敬拜不错，我刚刚就跟王师说了，不是每次那么好，今天很好，特别好，因为我今天看到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不是以你为中心的，以你为中心就完蛋了。今天我们的敬拜出问题常常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敬拜神之前，我们在带领敬拜之前，我自己不是一个敬拜者，我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敬拜者，我凭什么带领我的教会敬拜？就像如果我告诉你，会众很厉害的，会众很敏感的，会众你唱一句，你讲一句，你祷告一句，你的灵命的状况很敏感的，就像牧者在这里一样，会众很敏感的，你讲什么会众已经知道了，更何况 IMS 这批人，我告诉你真的要 很小心，对不对？所以你骗不了人的，你骗不了神，你也骗不了人的，对不对？所以敬拜真神，你是否以圣灵的 在圣灵里面，以真理在敬拜他。弟兄姐妹知道了，就是约翰福音说的，我以什么诚实在灵里面，心灵跟诚实的敬拜他。接下来他说什么？接下来在46节的下半节，且在家中掰饼。家中啊，什么意思啊？小组教会嘛，小组嘛，对不对？为什么在家中啊？因为早期教会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会场啊。其实我现在回来发现我们教会不大，太小了。你知道我上个礼拜天来这里聚会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在吉隆坡在5000人的教会，我一看，哎呀，我想怎么小的一个教会啊。后来神就提醒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观念是错的。不要看教会多大多小，而是看有没有健康，有没有健康的成长。就看你看有些人高高大大，很不健康的，里面的血管都堵死的。我们的教会不小心就是看起来很大，里面肚子那么大，里面血管都怎么都堵死的，要瘦一点，对不对？所以你20年都没有改变，还是那么瘦，感谢神啊。小组教会我们的方向是让我们 IMS 最少有100个小组，两年内一步步走，现在30个，我们在这个30个以外，我们还要增加100个，你看能不能做到，你跟我一起做。第九，要进入社区。他在这里47节说什么？得众民的喜爱。他没有说得基督徒的喜爱，有没有说啊？得牧师的喜爱，得弟兄姐妹喜爱，没有。他说什么？得众民的喜爱，什么意思啊？你们要外展出去，你们要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啊！啊 ，Christina 在不在？我刚刚有看到他，就博爱 school 的那个 founder， 我们今天好像有在。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分享这一点。我很少看过，我看过很多人办慈善的事业，很多大有钱人办慈善事业，拿出一点点，0.1%，0.01%。但是我看过一个老姐妹，她没什么钱，她把自己北京的房子卖了，办学校就在山西，就是博爱学校，我看到。而且她很低调，因为什么？我一直跟她说，我可以在 IMS， 我们可以分享你的见证，我们可以在 IMS。介绍你的学校，他很低调，他没有的，他从来没有的。这次还是 Juliana 一定是 promote， 说希望，因为下周我们准备有一部 bus 去到那个，我们有准备有个 group 去到那个山西的长治的博爱学校去看那个学校，完全是扶贫的，完全是支援那些边远的地方那些小孩子，读不起书的小孩子，从小学开始，现在到中学了。把自己房子卖掉，这就是真正的有心做这个事了，这就是得众民所喜爱的了。你知道在中国有个特征，中国跟全世界当然比印度好很多了，真的比印度好很多，因为中国跟别的地方不同的，中国找厕所是不用眼睛的，你知道吗？听懂我讲什么吗？真的，中国找厕所你只要你就找到了，对不对？你在那个学校你去看看，你要用眼睛才能找到厕所。在这么偏远的地方，这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爱心的老姐妹，原来是最早是越南华侨，后来在香港，好像又从美国，两夫妻退休，先生是做医生的，退了休跑到中国来，他自己没有退休跑来，已经几十年了，跑到这些地方得众民的喜爱。因为什么？我们是对这个社区有帮助的，我们所做的不单单是传福音，更是什么？也是在每一个社会的细节当中，把我们应当有的贡献给这个社会。最后48节的最后部分，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教会是天天有人来信主的，天天加给他们的，新人不断的会涌进来的。那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教会现在已经面对这个问题了。我跟我们的长老也在聊，我说这个走的人很多啊，他们说啊，英文堂也很多，其他堂也很多。我说其实啊，我们教会也很多，我们 IMS 走的人很多，因为我自己直接一线接触的同工认识的人当中，啊，我很多很亲密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走掉，很多人未必礼拜天站起来呀，但是他们走掉了。但是我们人数没有减少，好像 我们现在还在慢慢的增加，虽然速度没有那么快了，对不对？那是什么？因为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没关系，没关系，我告诉你，走了，把福音带走了。所以我接下来还要分享一个 vision， 他们把 IMS 也带走了。我们现在要在不同的地方建立 IMS， 你知道吗？我刚刚跟我们一个弟兄说，他要回台中，你去台中建立 IMS at 台中，50个会友在台北 ，IMS at 台北，两个家庭在 Budapest，IMS at Budapest， 还有几个家庭已经在 Vancouver 开始聚会的时候，他们说跟我说，哎，要不要 IMS at Vancouver？ 你不要点头，你要做的，你到时候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这个健康教会的十大方面，这些东西使我们的教会的身体就丰满了，使什么？我们的教会的发展就健康了。我两周前，我跟本地的一个教会的我们大概有当几个传道人，我们去跟本地的家庭教会的七八个传道人，他们都是主任牧师一级的，我见面，一个牧师是很有名的在本地，那我不提名字啊。他见面就跟我说，我安吉尔你要记得啊，他说 BICF 是个怪胎。哇，我听了就很不高兴啊，你懂我意思吗？他说我们是怪胎，那我就要把我的老我就要出来了，我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我说你怎么，你跟我讲到 BB 看你，对不对？你算什么？你说老几？说我们是怪胎。但是感谢神，神让我有忍耐了啊。那我后来就反省，我就在反省，为什么人家看我们是怪胎？我们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确什么，我们发展不健康了？所以如何使教会增长不是一个 right question。 The right question， 这正确的问题是什么？是哪些问题使我们教会不能够健康的发展，不健康了？如果这些不健康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就能够什么增长，我们就能够增长，而且能够不断增长，每天增长，是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反省很多。我们刚刚看到有十大方面，对不对？我们的敬拜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我们的奉献是否像早期教会那样的慷慨？我们的小组到底是不是各自为政，还是围绕教会的发展方向来的？我们的 leaders， 我们是否是按照圣经在教导使徒的教训？我们的社区工作是否像 Christina Boy School 一样那样的有爱心的坏展，去分享给别人？我们的个人布道怎么样？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敢保证，我们中间极大多数人每年没有带一个人来信主。我不要说啊，我们教会增长，很多时候我跟我的青年同工，跟我的这个 student ministry 我的同工讲，我说这些事情不难的，真的不难的。你不要你每天带一个人的，圣经说每天要得增，你一年带一个，我们教会就爆啊，发展的爆啊，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们今天每年有没有带一个人来信主？我不好，可以再退其次，不要每年带一个人信主，我每年跟一个我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传福音，这个果效已经不得了了，你懂我意思吗？已经不得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家伙真的很厉害，因为不管是中国领导人到芬兰去访问，他总是给圣经，他还要问我们 BICF 拿一些中文的小册子，他只要看到中国的领导人一定发，一定跟他们传福音，跑到中国来还做这个事情。我说你不要给我弄我说你不要给我惹麻烦，你好不好？我还在这里要待下去的，对不对？你走了我怎么办嘛，对不对？人家说 Jonathan 的同学就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啊，麻烦了，对不对？感谢上帝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中国教会在发展的道路当中现在碰到三个很大的困难，我们也可能有些问题会影响。第一个，教会政治化，受政治的影响很重，无论是三支的还是家庭的都很，要么就 for government， 要么就 against government。 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你当合乎中道，你当坚持真理，在真理上跟随神。然后我们还碰到一个困难是什么？异端化的倾向。因为什么？没有遵守使徒的教训的时候，教会就什么？就偏离了。第三，世俗化的影响。教会为什么很多时候哇，我们就发现有些工商团契发展的很了不得，但是你发现这些工商团契跟教会没关系的，跟教会毫无连接的。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忘记，神的心意不是工商团契， 不是什么 scholar fellowship， 都不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教会，教会，教会。因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有教会健康，才会其他的属灵的事工才会健康。记得，永远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教会不健康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工作，所有其他的服事都会有问题。第二方面，我要讲健康教会的什么侍奉，就跟今天下午有关了。今天下午一点钟我们要什么？我们一个叫 Dica Seminar Doing Church as a Team。 我觉得这个服事对中文堂尤其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目标啊，我告诉你，不是几十个人有同工啊。三年半前我来的时候真难的，真难的，两三个同工，只有两三个同工，没有 full time staff， 除了我光棍一个之外没有 full time staff。 感谢上帝，到今天我可以这么讲，除了我们已经参与的服事的几十个同工之外，我现在再招募五十六十个，一分钟一分钟，像刚刚念在前面的四个弟兄这一类的十倍弟兄出来。对，姐妹少了一点，但对不起，我的恩赐不是在培养姐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妇女团契我就比较亏欠了，对不对？有些弟兄就跟我说，你讲到老是讲男人爱听的，当然了，我要讲男人爱听的了，所以男人就来了。我们教会我们现在男女比例已经开始平衡了，你知道吗？我们在不久的将来男人要70%，当然太多了，对不对？但是是啊是啊，所以现在我告诉你，我们要的同工的团队不是说已经有的几十个再加五六十个弟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一百个人，我现在要的是700个、800个，每一个我们在教会你坐在这里的人，你都要参与教会的服事，而且要逐渐成为核心。因为当你成为核心的时候，你的身边又出现了很多同工，又带了很多人来信主，教会就发展了，你懂我意思吗？还有服事神有很多，不是单单老是在微信上发一个什么消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我现在很怕很怕，因为这个使我的脑子很大，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知识库现在不得了啊！我们现在的知识，我们一个普通会有的知识能力超过王明道100倍，你知道吗？超过尼托生50倍，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不健康，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啊，你知道吗？我们建立团队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圣经里面你刚刚看到这些什么，有人教导就有人听到，对不对？有人做饭就有人奉献，就有人什么服侍，就有人在后面，有人在台前，就有在幕后，而有人彼此这样的配搭，教会就发展了。所以圣经里面看到什么，看到就说保罗说什么，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什么牧师跟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讲的什么，传道人当中还有不同的分配，你不能够叫所有的事情让一个传道人做，你做死他了。所以我记得那有一次我们在同工的当中的时候啊，我就安排一个服事给一个弟兄，哎，我说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去带领做。你知道这个弟兄跟我说什么？他说我现在让你做啊我都没话讲啊，我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啊？我说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当彼得使徒们建立第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因为太忙的时候忽略了寡妇们的食物，教会就出了纷争。这时候呢，彼得他们就说，哎，我们要在群群当中找出7个人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的，是有美好见证的，让他们成为教会的执事。然后呢，我们这些传道人当以传道祈祷为事啊，当以传道祈祷为事啊，而不是事务性的东西啊，这就是要团队了。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又讲到什么信徒的侍奉，他说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按照信心的程度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心教导，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啊，就是信徒的服侍啊。他然后又讲到什么教牧同工跟普通的弟兄姐妹的配搭，他说什么，第一有使徒，神所设的，对不对？第二有先知，第三是教师，然后什么，其次是行异能的，又讲到行异能了。 再讲到医病，我每次讲到恩赐医病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想跳过去，但不可以跳过去，因为圣经这样讲的。我也不可以说当时有，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也不可以说今天我们都医病嘛，不要去医院，也没有，也不可以这么讲。但是圣经当怎么样讲就是怎么样讲，对不对？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还有说方言的，对不对？那么我问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要不要领袖啊？还要不要 charismatic leader？ 要不要？你说不要，要团队就好了。我说不是，圣经让我看到的不是一定要有。保罗是不是 charismatic leader？ 保罗是不是啊？是啊，当然是了，最有 charisma 的 leader， 对不对？但是保罗什么？他有门徒啊，他有提多提摩太，对不对？提摩太跟着他很紧，很高调。但是提多我比较喜欢，提多很低调，默默的。所以高调低调都要有。然后呢还要什么？还要夫妻事工，还有夫妇事工，我们就要需要有 MER， 还有更多的 MER。 夫妇事工什么？雅居拉、百居拉，对不对？在家里开查经班，建立教会，成为领袖，他们一定从什么夫妇辅导开始的。因为教会里面夫妇关系很多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教会发展很好。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文字工作，有一个叫希拉的，就是什么文字工作者，替保罗抄写书信，对不对？文字工作者。还有没有什么？保罗还有一个私人医生，医疗团队啊。路加是什么？做医生的，哇，很高超的医术啊。所以路加福音写出来的信跟别人都不一样的。福音书里面普通的人说耶稣祷告就祷告汗流下来了，他一定要说祷告的什么，这个汗像一滴血啪嗒流下来。为什么？他是医生啊，所以他写作是有道理的，不是乱来的，对不对？还有跑腿的，跟着耶稣，跟着保罗还有跑腿的，谁啊？马可，对不对？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马可跑腿跑到一半，这个耶稣不是耶稣不满意，保罗不满意了。因为人就是有个性嘛， charismatic leader 有的时候脾气有点坏，你知道吧？这保罗就把他赶走了。那当然后来他又把他招回来了，对不对？因为保罗也悔改了，所以牧师常常要悔改，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团队啊，这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对不对？我看到我同学，我就想到很多北欧的生活。我想北欧给我很多，我在芬兰、瑞典、挪威学习真的很多很多东西。其中一样，北欧给我最好的训练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很严谨的学术，非常严谨的，不可以随便乱讲话的，你懂吗？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 I think， 我认为 ，I feel， 我觉得。我告诉你，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讲话当中一句话里面有三个 I feel， 我觉得我很重要，因为我啊，你不可以乱讲的。如果你在那个大学里面有做 presentation， 有说 I feel 什么， what do you mean， 我感觉，你不要感觉，你感觉不对的，对不对？我认为你不可以随便认为的，对不对？一个是学术的公正性、严谨性，第二个我觉得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就北欧人的团队精神是最强的。北欧人的团队是最最严谨的。北欧人他甚至团队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又过分消灭了领袖的作用，所以没有人愿意做 leader 了。因为什么？ leader 那站出来总是被打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在一起就好了嘛。所以有的时候也出问题，不做决定，只有团队，只有 team， 没有 decision， 那也不对，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华人教会我们错，我们弱很多方面，其中最弱的一点就团队。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团队精神，我只有我的方向，我只有我的看见，只有我的中心，我的事工。但是我们怎么样把我的事工 fit into 这个大的一个框架服饰当中？我们怎么样把整个 IMS 的服饰放在整个什么 BRCF 的 framework 里面，让 BRCF 更加发展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这个小组的发展跟整个 IMS 的这个团队更加好的一个配搭呢？我们很弱的，我们只要我们做决定啊，我们投票啊，这投票也不符合圣经的，你懂我意思吗？真的不是乱讲的，你告诉我圣经哪里有投票？很多投票，每一次投票做的决定都是错的，真的，我不乱讲啊。所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拜金牛犊啊，拜啊，投票一致选举结果就做这个方向了。所以圣经里面不是讲人间的民主的，不是的。所以很多时候 我想我们如果能力太强的人，我们也要小心，因为什么？我们的能力太强，有的时候阻止了我们跟其他人的配搭，跟很大同工的配搭。我们的 vision 也要小心，因为我的 vision 太大的时候，我的 vision 跟别的人的 vision 就会撞。那你要看神在整个的这个工作当中的计划是怎么样。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现在新的很多的同工开始起来，我现在看到真的在一年到一年半以后，我们完全能够达到100个小组长，100个 new leaders， 而且是以弟兄跟夫妇为主的。我还有期望，就是一年半以后要训练100个姐妹出来，这个重任我就交给严大哥，我是没有恩赐了。第三，那好， IMS 我们到底要怎么走？我们到底往哪里去？因为什么？圣经的原则已经很清楚了，圣经的原则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10个方面。那我们怎么发展？我告诉你，在这个10大方面当中，我理了一下， IMS 有2个方面做得还 OK 了。第一个就是什么？教导真理，教导真理，真理的教导很清楚。然后我们还会继续加重，我们主日学今天10:45隔壁主日学大楼6楼605开始了，王老师 Andrew 他们带，等一会儿你们报名的赶快去，因为我们只能够收几10个人。我们还有什么？我感谢神呐，礼拜三晚上查经班从来没有过，我们开始印讲义的时候20份呢还是50份呢，结果上个礼拜三来了80人差不多，所以被迫我们必须转移到 Chapel A 去，没地方，对不对？我们很渴慕真理。第二个方面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在合一上，我刚刚说了，我们看到我们这么一个 IMS 为什么是 International Mandarin， 不是 Mandarin， 或者不是 Taiwanese Mandarin， 不是 Shanghainese Mandarin， 不是 Returnese Mandarin， 我们是 International Mandarin。 为什么？因为我们包含了所有的讲华文的、讲中文普通话的、讲国语的，我们都在这里，所以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对不对？还有白皮肤的，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是 International Mandarin， 我们在一起一个合一的见证。但是我们还不是很够，因为在这个里面，我希望我们大家听到，我真的是你的 vision 不是只是你的这 little 一点点的一小块，你要看到神的大的工作，大的工作，你就看到这个合一的重要性。我们正在发展的事工，祷告的事工，我们有3-4个祷告会，但是要么是祷告的人小猫2-3只，要么就是我们在祷告的征战当中不够，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祷告，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敬拜赞美。我刚刚已经讲过怎么样让带领敬拜的人本身成为一个敬拜者，而不是让我这个带领敬拜的人成为别人敬拜神的一个阻拦，这是我们需要继续付代价的。第三个正在发展的，我们的爱心的团契，我们开始了各种爱心的关怀的事工，但是还是很不够。我们已经关顾到本地的一些孤儿、一些残缺的儿童、一些特别的需要，但是我知道我们能够做的对这个社会正面的贡献、正面的影响，所谓用我们政府的话来说就正能量的方面，还可以给的更多更多更多，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正在发展，而且我相信会发展的越来越好。那好，我们需要发展的，所谓需要发展就是我们目前真的还是很不够的。第一就是小组，我已经讲了，我也跟长老们稍微交流了一下，我想他们很支持我们的方向，就是小组教会。我们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就是 IMS 要有100-200个小组。为什么？不是 church with small groups， 不是的。那天 Richard Tay， 我不知道我们的原来的那个长老在不在，今天可能在的，他就问我，你到底是 church with small groups 还是 small group church？ 我说是 small group church， 小组教会。什么意思？教会的单位是小组，不是小组是装个样子，已经有个教会的框架了，有几个小组，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的方向就是小组教会，因为只有在 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你真的有一个 mega church 的话，如果你没有小组做支撑，你教会很软弱，不健康的，不健康的，100个到200个小组。第二，我们外展的施工，我已经讲了，我们正在发展，我们外展宣教，现在我们今年就会开始在 Budapest 的职堂 ，OK，IMS in Budapest， 我们现在有2到3个家庭在那边。在那边已经开始要准备建立教会，他们的带领人，他们的牧者来找我说，我们希望成为 part of IMS， 这不是我要求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他现在说，哎 ，we want to be part of our BICF IMS， we want to be IMS at Budapest。然后呢，温哥华的人在找我，我们的会有几家移民到温哥华，现在回来找我，说，哎，我们现在已经在家里有小组聚会了。我们可不可以得到 IMS 的支持，变成 IMS at Vancouver？ 然后我们有弟兄姐妹要搬回台湾去。我告诉你，台湾有很多我们会有。如果你们到了当地，在当地找到合适教会，很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你们可以成为当地教会的一部分，非常好。但如果因为你们在 BICF 在 IMS 那么多的时间，你们已经觉得成为不可分割的 IMS 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我们职堂。为什么只有台湾教会跑到大陆来建立教会，我们不可以去台湾建立教会？为什么？你给我理由啊！你给我一个理由说服我。你说，哎呀，8%的人已经是台湾基督徒了，还有92%的人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感谢上帝，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要做更多的社区的服务，要让教会，我们的教会成为山上的城，真的是山上的城，因为只有在山上的城，这个光才能够被看见。我们也要更加注重为病人祷告，为各种有心灵需要的人祷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有太多太多东西被捆绑了。上周我们有 miracle service， 我们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很多 IMS 的弟兄姐妹就上来，有一个共同的感动，说 IMS 也要开始一个 miracle service， 要为病人祷告，要为心里面有病的人祷告，要为灵性上有病人的祷告，也为肉体上有病人的人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能够施行神迹奇事的一个神。最后，我相信我们也需要什么？一个爱心的奉献。我们现在能够给的远远低于我们已经给的。我相信神愿意看到一个慷慨的奉献。感谢上帝，我们用同心合意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虽然很艰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往哪里去。阿们。